说这个人要来找你啊，你今天就知道哦，今天有人会来找我，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？那鬼神的神通是有限的，多少会有一些神通啊，那么你就会有一些神通的境界出现。这个神通的境界不是从你自己的极静的心开发出来，是鬼神加持你，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啊。那么你就惑动世人，一个有名利心的人啊，那有神通那还得了，你开始去惑动世人。那么一般的凡夫啊，他只看你的外表，他哪知道你这个神通是哪里出现的，是直观的力量出现或是鬼神出现呢？他就说哎呀你不得了，你得到道果了啊，坚信幸福。这个未得道果，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。在佛法的修行当中啊，不管是小乘法不管是大乘法，都是跟我空法空相应啊。三乘共作解脱床，三乘的圣者都安住在我空法空的境界，没有一个修行人会自我膨胀的。就算你是一个菩萨啊，你强调积功累德起大悲心，但是那个大悲心也是从空出假，绝对不会自我赞叹自己啊，自我膨胀自己的，不可能。一个人说我是一个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这个人肯定有问题。一个圣人不会自我膨胀自己的，因为什么叫圣人？圣人就是跟圣道相应，而什么是圣道呢？就是我空法空的真理啊，就是不共于外道的地方，就是十二因缘里面唯一能够消除无明的一个智慧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只要一个人说他是道果啊，除非他临命中的时候要往生，他讲完的时候他把他的本地风光讲完就往生了，有可能啊。那讲出他是一个道果而没有往生，这件事情肯定有问题啊，自我标榜自我膨胀啊，这个是跟圣道相违背的啊。那么他这样子呢，自我膨胀了以后呢，很多人就信服他了，但是他的内心是颠倒的啊，专行鬼法祸乱世间呢，他也是有点福报力啊，也鬼神的加持，也有点神通力。那么但这个人的后果不可思议啊，世人命中永不执佛还堕鬼神道中，这件事就很严重了啊。你连基本的三皈的功德都失掉，跟三宝从此结缘。你皈依佛不能皈依鬼神的吗？啊，那么临命终以后呢，叫做鬼神的这个眷属了。当然，这个指的是你没有造恶业的情况，你偶尔显显神通，啊，那么你不造恶业。如果你做的时候多行恶法，起杀盗淫妄，起大妄疑，那么这个时候就只堕地狱了，是这样子。这件事情呢、啊，我们要注意啊，这个修行这件事情呢、啊，的确有很多的障碍，很多的魔镜啊，所以我们自己的方向要把持的对啊。古人说啊，宁可千年不悟，不可一日琢磨啊。你自己这个方向盘要把持的对，不要升起一点名利心了、啊。一定是一直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啊，否则啊，你在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你很难过得了关啊，以后就跟鬼神相应啊，就永不执佛、啊、那就 这件事情就非常严重了。一个人的生命遇不到三宝啊，这件事情就非常严重。你看这个人破戒，他破戒到三恶道出来，他还没有破坏跟三宝的因缘，你在修行的时候跟鬼神相应的，身体邪知邪见的，你连三宝的因缘都破坏，连善根都破坏啊。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啊。那么这一个怎么办呢？这里要讲出对治之法。行者修止观时，若证如是等禅，由此诸邪伪相当即却知。因何却知？若至虚狂，正心不受不着，即当现灭。利用真观破之，即当灭之。那么假设我们有前面的 这种虚伪的残像出现了，你要当即切止，你要赶快的拒绝它，消灭它。怎么拒绝呢？若自虚狂啊，你应该知道这种相貌是不真实的，不真实的虚妄。那么正心不受不倒啊，这个正心当然是安住在止观的境界叫正心啊。这个不受啊是不容易的，凡夫啊，心跟境界一接触，他一定要受。只有阿罗汉，内心跟境界一接触，他是不受一切法啊，如鸟飞虚空，终极不可得啊。就是不受呢，我们不能要求说我这念心跟这个境界一接触没有任何感受，没有灵那是不可能。但是你不着，这个你可以做得到啊，不要去取着它啊，或者用正观破执啊，观察这个密心了不可得啊，我不可得，你来干扰我。你来干扰我，我观察你所干扰那个我原来是不可得的。你干扰谁呢？啊，密心了不可得，我已能安心静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内心当中跟这个鬼神完全没有对立的状态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对治的方法啊。这个地方讲的比较烈，下一颗觉知模式，那智者大师讲的详细。这个是说明这个邪伪的残像。这一下是辨别真正的成像。行者若于座中发诸禅时，无有如上所说诸禅法等，随意禅发时，悉觉以定相应，空明清净，内心喜悦，淡然快乐，无有覆盖，善性开花，性境增长，自见分明，身心柔软，微妙希极，变幻世间，无畏无余，出入自在，视为正常发相。这以下说明这个正常的相貌。那我们在做动的时候呢，这个禅相现前的时候，没有前面所说的邪伪相。那么随这个禅相的发现呢，感到一定相应啊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。不管你在打坐的时候出现任何的身心的相貌，它跟你的明了洁净的心一定是相随顺的。就是说我在这地方打坐，我看到一朵莲花出现，我怎么知道这个莲花的出现是一个善根发相，或者是鬼神要来破坏我？就是说你从你看到这个莲花以后，你的洁净的心更加的洁净，更加的明了，对禅定有加持的作用，那就对了。如果说你看到莲花以后开始躁动，开始欢喜了，开始升起很多很多的分别了，那这个就是有问题的，它跟你的禅定是不相应的啊。那这个地方是一个选择的关键的，一定相应。什么叫一定相应呢？空明清净啊，空空荡荡，可以也是了了分明，了了分明还是空空荡荡啊。而且内心当中啊，清净一片的清净，没有任何的恶念升起啊，内心喜悦，淡然快乐，这个淡然就是安定啊。看这个意思啊，这个禅善根发相的时候啊，它对禅定不但是不会破坏，它要加强它的力量。看这个意思，有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这对禅定的帮助，这以下说它对智慧的帮助啊。这个善根发相还对智慧有帮助，怎么说呢？无有覆盖，善心开化，内心当中啊，突然间茅塞顿开啊，内心的这个智慧啊，慈悲的心开花出来，对三宝啊，性境增长啊，自见分明，而且身心柔软，微妙希极。这个身心柔软很重要。一个人琢磨以后啊，是很容易判断，看他这个眼神啊，这个琢磨的眼神，他的眼神是直的，我们一般的眼神呢是柔软的，带一点光明，可能也是柔软的。有些人你看他的眼神呢，就是呆呆直直的，再严重一点，连色身都是，你看那个琢磨人啊，要多久了，你摸他的身体的僵硬的， 觉得是有问题的。他这个色身已经不自主了，被人家控制住了，眼神都两眼发直。好，所以这个止观的相貌出现的时候，他一定是身心柔软，若身若心就是调柔，啊，调柔。微妙希极，这个时候呢，厌患世间无为无义，出入自在。厌患世间都是随顺于涅槃的，啊，这个是正常发相。这以下都是个总结，啊，譬如以恶人共事，恒祥固劳；若以善人共事，久见其眉，分别邪正二种禅花之相，亦不如是。啊，这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禅相呢？先讲一个譬喻，说我们在一个房子里面啊，你经常跟恶人在一起啊，那你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他那个在那边十几个在那边扰动啊，你在那个地方你静不下来。那么如果我们在一个房间当中，大家都是善人，久见其美啊，你帮助我，我帮助你啊，诸善善人俱废除，这个分别邪正二种禅相亦不如是啊。这禅相出现的时候，他对你是止观是真善的，那就是对了，就善根发相啊。他对你的止观是破坏的，那这个就是不对了，可能是你的烦恼起现行啊，或者是鬼神要障碍你，要赶快要消灭它。这个是说明这个分别真伪。看最后一颗，民用止观长养住善根。三，民用止观长养住善根者，若于座中住善根发时，应用止观二法修令增长；若于用止，则以止修之；若于用观，则以观修之。记住前说略是大意义。那么这个善根是值得我们珍惜的，如果我们在做的时候呢，发现了善根发相，先判断它是邪是正啊。如果是正，那么你就应该用止观来使令它增长。怎么增长呢？或者用止，或者用观啊。你应该用止就用止，应该用观就用观啊。那么记住前说，这个前说就是前面的这个五义啊，止观的五种义啊，主要的就是止观均等。你如果禅相发现的时候，你的止不够，你就要加强止；如果观不够，就加强观啊，就这个意思，略是大义。这个地方啊，值得我们注意的，就是这个善根开发的时候啊，用止观来增长，这句话怎么说啊？就增长什么东西呢？比如我看到了莲花，我打坐的时候看到莲花出现了啊，青色青光、黄色黄光、赤色赤光、白色白光，微妙相结。我要让这个我判断这个莲花出现的时候，对我的止观是相随顺的，我要使令它增长。怎么增长？好，你不是一不断的去欣赏莲花，不是这个叫增长哈。你想想看，莲花怎么会出现？你散乱心的时候，莲花怎么不出现？因为你的根本是依着止观的力量才使莲花出现，所以我们不要忘了根本。你要让莲花开得更加的好，你要更加的加强止观，但得本不愁末。有些人啊，他到善根发相的时候得少为主了，开始去欣赏那些善根。你想想看啊，这个善根是一个枝叶，你怎么会有善根发相呢？因为你修止观的因缘才出现了善根发相。你希望让你的善根增长，你应该加强止观的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呢，你必须加强止就加强止，必须加强观就加强观，是这个意思。换句话说啊，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你一定要守住你的根本。就像说啊，我们今天在一个苦恼的环境生活，我们知道对方有一个安乐的境界，我们从此岸到彼岸这个过程当中啊，这整个路的边啊，路旁会很多很多的迷惑的境界，哎呀，这个树 有水果树啦，很多很多的可爱境界。当然了，停下来吃吃水果、歇歇脚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你长时间的停留在这个地方，而忘失你最初的修止观的目的，那就不对了。你的目的并不是要在禅定当中去欣赏一下啊莲花，或者是升起这些短暂的慈悲心，啊，你的目的要成就无上菩提啊，但得本不愁末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。你在止观操作的时候，不管就算它出现的是一个善根发相，你也是一样继续的走下去，后面有更好的功德在后面，你还是一样修止修观修观修止，还是一样，只是你知道哦，你修行有点消息了，增加了一点信心，如此而已。不过这一颗呢，也有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啊。这个善根方向是讲内因外缘啊，内因是你过去的善种子啊，外缘就是你现前的止观。这个地方就值得我们注意啊，就像印光大师在文钞说啊，印光大师在劝念佛人啊，他主要叫他做两件事。第一个，以身信愿持佛名号，信愿持，这第一点根本正恨。第二个度化呢，他要你身心业果障恶修善，怎么回事呢？尤其是要你戒杀吃素，因为你内心当中累积的一些罪业啊，当然佛号的功德是能够灭罪。但是你造了很多罪业的时候啊，当你佛号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，你就会有一些障碍出现。因为你曾经造了罪业在内心深处的时候啊，等到止观现前的时候，那个罪业就会有一些障碍你的境界出现。你就入道多辛苦，你不一定过得了关啊。所以说啊，我们多多善法，这个善法它能够帮助你的止观啊，反过来你多做恶法，这个恶法对你的止观会障碍啊。所以这个我们一方面信愿持名，一方面也要断恶修善啊，就是经常能够持定这个善根发现啊，来帮助我们的正恨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62面，第62面丁八觉知模式。那么这一科呢，主要是说明魔的境界。那么这个模式呢，跟前面的善根发相啊，有相同点，也有差别点。那么相同点呢，就是说这个善根发相跟魔境的出现啊，都是在一种明了极静的状态出现。换句话说，它不是在一种散乱心的情况出现。这两种都是在一种你修止观的时候才出现的，这个是一个共同点。那么差别点呢，就是说这个善根发相呢，它的出现的因缘是因为你过去的善业所成就的一种善种子，那么现在用止观的力量使令它出现。换句话说，善根发相它是从你自己的内心深处所显现出来，而显现出来以后呢，它对你的止观的功德有增长广大的作用，它对整止观是相随顺的。但是这个魔境的出现，它不是从你内心深处的善种子， 它是直接从外来的境界，由外力，外力的作用，而使你内心当中出现这样的影像。而这种影像呢，对我们的止观来说啊，是有干扰跟破坏的作用。那么笼统来说呢，就是说啊，这个善根发相跟魔境都是我们修禅定的时候一种禅相，你本来是在一种无分别住的情况之下修止修观，那么突然间出现了种种的境界，或者是你这个凡夫的这种杂染的无蕴的境界，有种种的不净相，或者是地狱的苦相，就是这种凡夫的这种不净苦恼的相貌，或者是在禅定的时候会出现种种的诸佛菩萨的功德的相貌。那么这种相貌只要是属于会增长我们止观的，那么我们就判作善根发相；只要对止观有破坏性的，我们就判属于魔事。啊，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。啊，那么这一颗呢，智者大师呢，在魔事的前面加一个觉知，这个意思就是要我们能够觉悟了知啊，这个魔事是虚妄不实的，它是如梦如幻的。从这种觉知是虚妄的时候啊，我们能够卸脱魔境的干扰。这一课的大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那么分成三科，出总是魔境，二别名魔相，三除戒方法。先看第一科啊，先笼统的解释这个魔境的一个相貌。方因摩罗勤言杀者，夺行人功德之财，搭杀行人智慧之命，是故名之为恶魔侍者。那么这个魔呢，他具足的原文呢，应该是摩罗啊，这是印度的一个原文。勤言杀者，这个邀请三藏鸠摩罗什大师呢，翻译成杀者。这个摩罗是这个玄奘大师翻译的啊，那么罗什大师的旧译是翻成杀者。为什么称为杀者呢？他是杀谁呢？夺行人功德之财，杀行人智慧之命啊。那么他会夺取我们的功德法财啊，就是说你好不容易在三宝的门中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，修行很多很多的福德的法财啊，那么这个魔境的出现啊，你如果处理的不当，它会破坏你已经成就的这些福德法财，这第一点啊。其次呢，更严重的是呢，杀行人智慧之命啊，这个是最严重的。我们讲杀者啊，他是一个谋杀者啊。那么这个生命啊，在佛法当中我们有两种生命，一个是色身的生命啊，这个生命啊，受者福之基也啊，你有种种的富贵的境界，你长得很健康啊，你很多的财富，很多的眷属啊，但是这当中要以寿命做基础，你死亡了，这一切的富贵的境界就消失了。那么前面的五度所成就的福德的庄严亦复如是，这种福德的庄严也要依止一种寿命啊，这种寿命呢是法身慧命啊，那么这是一切的圣人无漏功德的一个依止处。那么这个魔境呢，它所要伤害的主要就是你的智慧的这种法身之命啊，你要处理的不当啊，你整个法身慧命就被他破坏了啊，所以这个叫杀者啊，所以我们称之为恶魔的事业啊。
恶魔的事业就是一个杀害你化身灰灭的一个事业。这以下呢，把这个他的一个事业情况啊，做一个比较。如佛以功德智慧度脱众生入涅槃为事，魔常以破坏众生善根令流转生死为事。说这个三界当中啊，有两个大威德的一个人，那么这两个人做事的事方法是不一样啊。第一个是佛陀啊，三界的导师啊；第二个是魔王啊。这两个都是在三界里面有大威德的境界，但这两个人做的事业不同啊。看佛陀是做什么事业？佛陀是以功德智慧度脱众生入涅槃为事啊。佛陀从他的清净法身当中呢，从本垂机啊，就表现出一个跟我们人一样高大的身相。那么当然他以他内心的功德智慧啊，或者是说法，或者是显神通啊，来度脱众生，使令众生能够趋向于涅槃，到达这个安乐的涅槃的境界。佛陀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事业啊。佛陀从他的出生到他的入涅槃啊，他一生的80年啊，就是度脱众生入涅槃为事业啊。不管他是呵责你，不管他是赞叹你啊，雷霆以怒莫非天恩啊，佛陀有各式各样的威爱的方式啊，来度化众生啊。那么摩陀呢，是以破坏众生善根令流转生死为事业。那么佛陀这个魔王，他也会现出很多很多这种微妙的境界，他也会显神通，他也能够说出很多很多的法语，但是这一切的施设，他的一个宗旨就是破坏众生的善根，那么使令你继续的流转生死为魔王的事业啊。魔的事业就是做跟佛陀相反的事业啊。这个在经论当中啊，要讲一件事情，说有一天佛陀啊，带着阿难尊者去托钵，那么在路中间啊，就看到魔王现前啊。魔王他不是用魔王的相貌啊，他变成一个牧羊人的牧牛人的相貌啊，一个老者啊，头发披头散发啊，手上拿一个杖子啊，蹲在这个大石头上。那么这个时候佛陀跟阿难尊者啊，威仪具足的走过来啊，当然佛陀是无所不知的啊。那么魔王就问佛陀说啊，瞿昙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牛呢？啊，那个牧牛者就是他找他的牛。佛陀说啊，我没有看到牛的存在啊，在我的内心当中去观察这个宇宙间呢，没有牛的存在啊。那么佛陀就问这个魔王说啊，这老者说啊，你要这个牛干什么呢？啊，你这个是个牧牛者，你这个牛啊，你经常赶着牛到哪里去呢？那么这个魔王说啊，我赶着我这么一大群牛啊，从天上到人间，从人间到上个道去，就是六道里面啊，或者是受的快乐的果报，或者受的痛苦的果报啊，我就是控制这些牛啊在善界里面活动啊，这就是我的这个事业。那么佛陀说呢，我也有一群牛。那牧牛者就这个魔王就很好奇的说，佛陀，那你这个牛是到哪里去呢？他说啊，我赶着我这一群牛啊，到达你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去啊。那么魔王他能够广泛的在三界里面啊，不管是现出庄严的相貌啊，诸天的相貌，甚至他能够现出佛的相貌，他也能够现出这种杂染恐怖的相貌啊。但是魔王的内心只能够在有相的境界活动啊。所以说这个佛陀说，我赶着我的牛啊，到达你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啊。魔王唯一不能到达的地方呢， 就是在一种毕竟空无我我所的境界，啊，就是魔王的那一念心啊，他不可以到达这个境界去。所以后面智者大师讲到这个，我们在对峙魔境的时候啊，就是魔王在干扰你的时候，你不要跟他对抗，啊，你要到达魔所不能去的地方，你就不能跟他感应道交，啊，就是你安住在毕竟空的境界啊。这个是魔所不能到达的，啊，就是后面会详细的说明这样的一个方式，啊，那么这一段呢，等于是说明了，啊，佛陀的事业跟魔王的事业有所差别，啊，那么我们遇到这个魔事应该怎么办呢？若能安心正道，是故道高方知魔圣，人须善思魔事。那么当然主要是安心正道啊，这个正道啊，这个正道看这个智者大师的后面的文啊，它主要有两个方法。第一个是安住在你现前一念的清净心啊，就内心当中安住在毕竟空的清净心啊，这个是魔王所不能到的境界啊，这是依止自力，自力的法门来抗拒魔事。第二个呢，依止三宝力，你说我这个不能经常在这个空性里面安住的啊，凡夫都是欢喜在有相的境界活动，这怎么办呢？念佛念法念僧啊，依止这个三宝的加持力啊，也能够去解脱魔事，啊，这两个都是正道。第一个你的自信功德力，第二个呢是三宝的功德力，这两个都是属于正道。那么是故道高方知魔圣啊，这个我们平常没什么道，内心散散乱乱的，一点思量都没有啊，魔皇他对你是没有兴趣的啊。那么一般都是魔王要现前啊，或者是一般的大力的鬼王要干扰你啊，你多少都是有一点止的力量，有一点极静的力量，他才会出现，啊，所以你一定道高，你才会知道这个魔的事业啊的一个存在啊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魔事啊，应该要善事，明白它的真相。但有四种：一烦恼魔，二应入界魔，三死魔，四鬼神魔啊。三种皆是世间之常相，今不分别。那么这个魔，当然魔主要就是破坏我们的止观，啊，这叫做魔。那么这种魔事实上呢，开展出来有四种啊。第一个是烦恼魔，说我们本来在打坐的时候，内心啊一片的明了极静，突然间升起的贪欲的烦恼、嗔恚的烦恼，啊，这种烦恼的相貌一出现的时候呢，烦躁脑动，恼害身心，啊，它对我们的这个极静的力量呢、功德呢有破坏的作用，啊，所以烦恼它本身是魔。第二个应入界魔，啊，这个五蕴舌入十八界啊，我们这个三界的身心果报体啊，它本身对我们修止观也是障碍，就是这个老病死的身体啊，它是不随顺于止观的啊，我们异界的果报体是不随顺止观的啊，所以这个止观是过人法啊，我们是用异界的果报体，这个异界的身心去修止观啊，这个是超越我们一般凡夫的法啊。你不要说凡夫啊，你阿罗汉啊，这个舍利弗尊者啊，有一次佛陀说法的时候啊，他也是病的啊，根本不能参加啊！但是佛陀希望他参加，就叫了两个比丘啊，用那个担架把他抬去啊。所以这个老病死的这个色身啊，你坐在那个地方，不是脚痛就是腰痛，不是腰痛就是头痛啊。那么这种色身啊，它本身就是魔，这怎么说呢？它干扰你修止观。因为我们色身很难长时间的 坐在一个地方，所以我们的打婆期啊，它就是不能经常长期坐在一起啊，有时候起来拜一拜，有时候起来进行一下再做，做完再起来拜，啊，就是你这个拖的这个臭皮囊啊，你没办法，你一定要随顺他的意愿啊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就是应入戒魔，只要我们生命还在，我们就不能卸脱这样的一个魔啊。这果报体是一个魔。三死魔，那么你开始觉悟了生死的痛苦，花心修学圣道，但是啊，这个壮志未酬身先死，哈，你的果报体死掉了，死掉以后死令你有隔音之名，啊，来生来的时候啊，你又忘掉了，啊，那么这个死亡对我们修行有这个中断的一种作用，啊，它中断了你本来啊，再给你20年的时间啊，你可能会敬业成就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但是你也不记住，你突然间发生车祸了，或者得到什么病了，死掉了，那么你这一生的修行啊，前功尽弃了，下辈子重新开始，啊，就像这个烧开水啊，好不容易烧得出一点声音了。那个已经露出一点消息的，如果继续烧下去肯定可以烧滚，但是没瓦斯了，啊，没瓦斯的时候等把瓦斯叫来啊，水又冷了，要重新打开、啊，就是这个分段生死啊，它一次一次的障碍我们的修行，啊，所以这个死亡也是个魔。第四个鬼神魔，啊，一般的鬼神啊，或者是天这个就是我们这次所要讨论的主题啊，就是鬼神魔啊。鬼神的世界呢，他这个斗争性强啊，他看到你有一点直观的力量啊，他就是要来障碍你啊。那么这个就是鬼神魔。那么三种皆是世间之常事啊，这个前面的三种就烦恼魔、果报魔啊，跟这个死魔啊。这个是世间的常事，不管你修行，不管你不修行啊，这个身心世界的烦恼跟果报啊，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啊。那么智者大师呢，今不分别啊，不想详细分别。那么鬼神魔相呢，是只有修行的止观的人才有的啊，所以此事悉知啊。智者大师的意思啊，那么这一课的主题，他想要探讨的就是鬼神的魔相。因为这是只有修行人才出现的啊，那么今当列出啊，鬼神魔有三种啊，这一下讲出这个魔的一个差别相貌。看第二颗别名魔相，那么第一个呢叫金魅，这个金魅啊，什么叫做魅呢？魅就是鬼怪。他有各式各样神通变化的鬼怪，这个鬼怪他是怎么形成的呢？他是这个精，他是吸收日月的精气而成就的啊，就是由吸收日月的精气所成就的鬼怪，这叫做精魅。这个精魅是一个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它的本来面目啊，是一个动物。但是一般的动物呢，明了性都是很暗钝的呢。但是它这个动物很特别，这个动物呢，它过去做人的时候，可能是一个修行人，或者是一个大福报的人，一定有它的善业力。但是它有善业力，怎么到三恶道去呢？可能是牵涉到某一种很特别的因缘，它堕落三恶道是一种特别的因缘。可能是一时的邪见，或者是花了一个不正确的业力啊，他堕落三恶道去了。但是这个人可是有善业啊，所以他的明了性也特别强，那么寿命也特别的长。那么他这个做动物的时候呢，他经常的吸收这个日月的精华，哦，他有神通啊，就有点小小的神通啊，他就辨识各式各样的相貌来障碍修行人，这个叫做精魅。好， 好，我们看这个本文，十二时寿变化种种形色，或作少男少女老树之形，即可谓生等非，或乱形人。那么这个地方的精魅就是十二时寿啊，就是跟十二时辰相应的各式各样的动物了啊。那么这种动物它有神通啊，它能够变化种种的形色，变化什么形色呢？或作少男少女老树之形啊，或者是变现一个端正的少男，或者是一个美貌的少女啊，或者是一个慈祥的老者啊，白发苍苍满面慈祥的老者啊。那么甚至于会现出这种非常部位的身相，看到你会让你看感到部位的身相啊，这种它的形状是不决定的啊，它出现的相貌是不决定的非一。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恼惑行人，他唯一的目的啊，就是要恼害迷惑这个修止观的人。就是简单的说啊，他为什么要现出这些相貌呢？就是破坏你的止观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让你分心，让你不能再继续修止观下去。这个是他一个变现这个相貌的一个目的。此诸精魅异恼行人，各当其时而来，三七别时啊。那这种精魅呢，他的神通啊是有限啊。这个我们会说到啊，这个三种鬼啊，后后超胜前前，这个神通力啊，后面的比前面的高，最厉害的是魔王。那魔王现的相貌那不可思议的，那各式各样的变化啊，前一刹那变成一个相貌，下一刹那变成另外一个相貌啊。那么这个精魅的神通力是比较差的了啊，而且他这个来的时间还有固定的时间的啊，所以这个此诸精魅异恼行人，各当其时而来，他一定有他的固定的时间啊，所以我们可以从时间上的一个情况来判断他是什么动物啊。这以下说出他的差别，若以饮食来者，便是虎兽等。这个饮食啊是早上三点到五点啊，说你这个打坐的时候啊，每一次都是在早上三点到五点，就有一个少男少女或者是一个慈悲的老者啊，来到这个地方跟你讲很多的话啊，每一次都是在饮食的时候，那么这样子肯定是一个虎，老虎啊，老虎精啊，这是老虎精变现的啊，他来障碍你这个修止观的啊。若以卯时来者，便是兔鹿等。卯时，这个卯时就是五点到七点的啊，他经常都是五点到七点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就是土鹿啊，土鹿这个精所变现的啊。若以辰时来者，必是龙鳖等啊。辰时就是经常都是在七点到九点啊，你其他坐禅的时间都没事，但是在七点到九点这支香的时候啊，就会有事情出现，那么这个是龙鳖啊，那么这个就是龙鳖鬼怪所变现。若以巳时来者，便是蛇蟒等啊。这个巳时就九点到十一点啊，这个时候啊，经常会有相貌出现的，这个是蛇跟蟒，蟒是大蛇啦，就是蛇精的意思啊，这个蛇精。若以午时来者，必是马驴驼等啊。午时是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到十三点啊，这个是马或者是驴子或者是骆驼啊。若以未时来者，必是羊等。未时就是十三点到十五点了啊，下午一点到三点啊，这个是羊啊，羊等。若以申时来者，必是猿猴等。这个申时就是十五点到十七点的时候啊，这是猿猴。若以酉时来者，必是鸡乌等啊。酉时就是十七点到十九点啊，这个是鸡呢或者是乌鸦啊，这种鬼怪所变现的。若以戊时来者，必是狗狼等。戊，这个戊时就是十七点到十九点，十九点到二十一点啊，这个是狗狼啊，狗狼的鬼怪所变现。若以亥时来者，必是猪等啊，就是21点到23点啊，就是猪